我是劳东燕，欢迎收听由我和看理想联合出品的播客节目《法与远方》。有的时候确实也不要认为爱就是一切，尊重永远比爱重要。对另外一个独立的这种个体暴力相向，这怎么就是一个家务事呢？目前的话就需要扭转这种观念。男性气概如果表现在打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老婆身上，那你这个男性气概其实是挺悲哀的。要看到这十年以来确实在这方面还是下了力气，还是有一些制度上的这种进步，只是说这些制度的进步不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播客，我和看理想的朋友小田一起聊聊大家关心的社会案件和法律知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田。今天想和老老师讨论的话题是家暴。最近相关的新闻是孟村家暴致死案，案件的性质非常恶劣，丈夫殴打妻子致死，而且婆婆还协助毁灭、伪造证据。这期播客想讨论恶性家暴案件有哪些社会根源，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家暴案件是如何定罪量刑的，以及被家暴者怎么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前一阵子来自山东农村50岁房主任的一段脱口秀很火，她在节目里提到了自己被丈夫和公公一起家暴的经历。这个故事房主任其实是用挺幽默的方式来讲的，但是听众在听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心里有点酸溜溜的。
对，其实我觉得像房主任他以一种脱口秀的方式来谈一个比较沉重的这种话题，确实让人感觉挺难受的。就像我觉得最近另外一个脱口秀演员就是小帕，对吧，他不是讲到他自己的这种家庭遭遇，他在那样的这种家庭当中长大，其实对他的伤害挺多的，但他以一种脱口秀的这种方式讲出来啊，我现在是觉得啊，确实挺好。也就是说他其实让这些原来隐蔽的这种社会问题被看到，被看到这个其实是第一位。因为如果一直掩在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那么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机会凸显出来，当然更加没有机会得到解决。
不太确定我这个判断是不是对的，房主任的脱口秀是不是其实展现了中国农村妇女生活的一种常态呀？
我之前看过严正，他做了就实地的这种访谈，然后这里面的话涉及到应该是四川某一个镇上的这个情况，就是他那本书确实反映出来在小城镇或者甚至在农村里面家暴现象其实还是比较普遍的。现在的话就说明家暴不只是存在于乡镇这一级，在城市里面其实也有。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搞英语培训的李阳，对吧，家暴他的妻子。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说，就是在国家机关他的一个同事其实在家里也是被家暴的。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让我们特别吃惊，因为原来觉得家暴在小城镇或者农村里面比较多，后面发现在北京女方是在比较高层级的这种国家机关工作都有，尤其是遇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女方因为自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她内心其实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这个情况。
各种家暴案件爆发会发现一个共性，就是非常的隐蔽，可能女方都会更倾向于隐瞒这件事儿，真的走到报案的那一步概率是非常小的。
因为跟家庭有关，所以就是女方她一般不愿意周围人包括同事包括朋友同学知道她自己的这种遭遇。那么再加上就是在城市里面发生的这种家暴，打击的部位或者受伤的这个地方可能都比较隐蔽，她不会在什么脸上这种让人一眼就看出的这种地方有伤痕，这也导致客观上也会使得家暴这个情况更难以被发现。
刚好说到房主任和小帕的脱口秀，其实他们让大家更觉得心里一凉的那种点，是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包括房主任自己的爸爸妈妈，他的大姐，包括小帕的爸爸，他们对这件事的认知都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男人打女人就是
天经地义。
对，
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一直以来的男权社会这种制度跟文化应该有比较大的关系。在那样的这种文化跟制度环境当中，容易把女方当作是一个财物一样的东西，包括比如彩礼，很多人实际上就是把彩礼当作购买的一个费用。所以之前山西大同的案件，为什么有很多人觉得这女方订婚了然后也给了大部分彩礼竟然不同意发生性行为，潜意识里面把彩礼当作一个卖身的费用，那就是说既然是自己的一个物品，如果不如自己的意，那打一下骂一下挺正常。那么我是觉得有深层的这样一种文化结构把女方客体化，就觉得好像比较理所当然。即便到现代社会当中物化女性的现象也还是蛮严重的。那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有一个就比较普遍性的男性气概， 男的觉得我不跟你在语言方面发生争执，那我就要显示我的男性气概。犯罪学当中也会研究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加一个引号。你就会发现啊，男性气概如果表现在打自己的孩子打自己的老婆身上，那你这个男性气概其实是挺悲哀的。你真正的男性气概，你不是应该去社会上闯吗？对不对？你真正的这种勇敢跟勇气是应该针对于防御你的这种力量，比如说公权力啊，或者说你遇到更强的愿意去反抗，对吧？我觉得这个才是所谓的男性气概。其实在外面就遇到这些真正强有力的这种力量或者人物，完全不敢反抗，反过来对自己家里的孩子跟老婆下手，一个字其实就是怂吧。
有一句老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首先是真的受到家暴然后愿意走法律途径的人其实少之又少，然后真的走了法律途径，又会发现很多判决书会提到本案系家庭纠纷引发，可以酌情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而且因为是家庭，所以就会对被告人反而判得更轻，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处罚不能自行，所以你会发现那法律的执行它也是需要有人来进行执行跟适用的，就是说这些执法的人或者司法人员他本身观念上他其实就把家暴当作家务事，像这样一种观念的话可能原来都非常普遍，20世纪后半期以后方国家的这种法律当中他慢慢改变这种态度，但是我们中国的话当然目前应该说也取得了相当的这种进步，但是仍然有一种比较顽固的观念基础，就认为家庭秩序的稳定是最重要的，然后家庭当中的话那就有人需要忍让，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大局观，如果一个家庭成员不断的把家里面的这些事情告诉别人，那别人反而会觉得他没有大局观。其实有的时候想起来这样的这种大局观有一些你认真思考之后让人特别不舒服的东西，因为他言下之意是说你个体的权利需要考虑这个大局，所以的话有的时候个体的这种正义或者个体的这种权利不被救济就是理所当然的，对吧？所以其实在这里面的话，就我们法律层面的救济不足实际上是跟一直以来这种观念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我是觉得一方面当然来自于传统，对吧？然后另外方面的话也确实可能跟维稳的思维有关系，所以客观上就会使得比如说制度啊或者这种社会文化性的这种支持反而会站在加害者这边，对，因为他就觉得家庭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单元，对，那这个单元稳定的话其实对于社会的这种良好秩序是有帮助的，这时候家庭的话那你就给我不要出事，不要把这个矛盾暴露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所以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家暴真的是家务事吗？对另外一个独立的这种个体暴力双向，这怎么就是一个家务事呢？目前的话就需要扭转这种观念。
您刚说维稳就是放进家庭里，我能想到最直接的数据表现其实是离婚率。可能从所谓治理的角度来说，怎么才能让大家不离婚呢？也有一个选择，就是只要一方能忍那就可以不离婚。
就实际上包括就是现在诉讼离婚当中，你其实第一次去申请基本上都是不判离婚的。要知道诉讼离婚当中就原告这一方70%左右都是女性，虽然就法律上享有离婚自由，对，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在实践层面就你的离婚自由其实是受到相当的限制的。那这里面你就要在想就他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限制，其实就是说跟刚才的这种观念基础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嗯，而且我也看到一些很多家暴为诉求诉离婚的案件也不会判决同意，有很多判决书里面给的原因就是觉得夫妻双方感情没有破裂，然后这个破裂怎么判断呢？很多时候是那个家暴者觉得我们没有破裂，然后法官就会采纳他的意见说那你们的感情没有破裂
啊，尤其是就是男方这边如果坚持不愿意离婚，然后他可能甚至在各种场合表达就这样的这种威胁，就是如果你敢判离婚的话那我就一直上访信访，或者甚至对法官的这种人身安全构成威胁。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就是但凡觉得就是这样的男性如果觉得不好惹，有些法官他确实也不敢轻易的判离婚。就是虽然在法律层面的话啊，实际上就是有很多救济途径，但在实践当中的话可能这些救济途径都是要打折扣的。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制度的问题法律的问题，其实真的走到实践中会发现还是人和人的关系，它涉及的甚至是家暴者跟法官的关系。
它当然跟制度设计还是有关系，因为我们制度设计的话它也不是完全技术性的，它其实背后是有价值判断的嘛。那我就说刚才那种价值判断也就认为家庭暴力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务事，所以呢外界力量就不应该多管，其实是有这种观念在里面，所以导致对于法律的理解跟适用其实都会打折扣。客观上来讲就说这些年关于家庭暴力的治理方面其实公权力部门也还是做了很多努力的，对，因为我们知道2015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之后 比如公安机关的就是训诫制度，尤其是2024年就以公安部牵头的这九部委，然后就出了一个关于加强训诫制度的这个贯彻跟实施的这个意见。而且就是说2023年的数据，公安机关发出了 9.8 万份这个训诫书，对吧？然后另外的话就还有人民法院它可以弄人身保护令。从15年以后啊，这个十年确实在反家暴方面，公安机关包括公权力部门包括人民法院确实也是做了努力，确实是有进步的。包括我们看到反家暴法还有2024年的九部委的意见当中都明确规定，就如果接到家暴公安机关应该出警。对，那我们在法律当中啊，他用应当和用可以那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应当的话就是说公安机关他有这个义务，他要不出警的话那他就是不履职。对，但如果是可以的话意思是他有裁量权。在2024年的这样一个九部委的意见当中，他还就是要强化对于全国就关于家暴的这种警情统计，确实能够看出公权力部门是做出了就相当的努力的。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说有不足，对，但是跟十年前相比那肯定是进步很多。而且尤其是我觉得这个进步就在于说家暴问题被社会看到的。
您刚刚也提到国内现在做了很多的努力跟进步嘛，那国外对于家暴现在大概是法律上会怎么处理呀？
就是因为家暴领域我自己确实没有专门研究过，但在讲到犯罪学课程当中的话，它会涉及到国外一些家暴问题的处理。我在加拿大的时候稍微也了解过一下，它主要就是警察一旦涉及到家暴的报警对这个问题特别重视，那不仅每次都会出警，而且一定会严惩家暴的这种加害人。这也导致啊，可能从20世纪末期开始，在西方有一些国家他们关于家暴问题他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家务事。尤其是他有一些犯罪统计当中，比如说为什么暴力犯罪增加，他不是说社会治安变差了，而是说他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他把家庭暴力也都开始放在这个暴力犯罪的这种统计口径当中。那我们这边的话，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告诫制度目前加强实施，可是告诫书的话它的适用前提是认为情节较轻，不需要处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这就等于是说一般的家暴情况它其实首先考虑的可能就是这个告诫书。
给可能不太了解训诫书制度的听众简单讲一下，就是一般什么情况下警方会发这个训诫书。我大概了解到的是遭受家暴之后，这个流程是女方报警，然后警方出警之后会进行一个家暴严重程度的判断，警方判断如果这个家暴的程度不算太重，不至于到行政拘留的程度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发训诫书。那现在最轻最轻的程度是不是警方还会进行
最轻的是有一个就批评教育然后再是训诫书。但实际上目前就哪怕警方出警他应该主要还是优先考虑用这两种。对，但是为什么优先考虑用批评教育或者是告诫书，就是还是会认为这样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施加暴力，就是跟普通个体之间的这种施加暴力还是有差别的，就在保护程度上考虑到就是家庭的这种稳定方面。但是它相比于同等情况的这种暴力相向，它还是做了一个从轻的处理。说到底他还是会认为这个毕竟是家务事。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单是批评教育或者是这种告诫书制度其实威慑力比较有限，倒是后面就规定了警方就制止之后或者告诫书发了之后如果还是不停止家暴的，接下来之后就要使用行政处罚或者甚至用刑法。对，但是后两种它都是作为后补用的。
而且告诫书可能还有一个，就我也不敢说它是问题，比如说法院的人身限制令其实是能起到法律上的限制作用的，就是你这个人家暴者不能再跟我接触。但其实告诫书它确实是一个正式的纸质的文件，但事实上它也并不能限制两方的接触。
家暴确实也需要社会其他的这个配套制度跟机构来配合。对，那比如说在这种时候的话啊，如果女方觉得就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那你这时候是不是要提供其他临时庇护的这种场所。然后另外的话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告诫制度它确实规定了告诫书发出之后7天左右你就得做一次回访，然后接下去每3个月做一次回访。但是就是说到底实际当中执行如何不是很清楚，可能现在就是说警力有限，而且确实就是现在就是社会问题也比较多，可能它分配到这个家庭暴力这一块的可能是跟不上的。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关于家暴这些相关立法背后隐藏的那些潜意识，就可以让我联想到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初步举证》，这个情节是女主角她遭受了强奸，然后在被强奸的当下她其实是因为过度恐惧整个身体是僵住然后没有办法发出声音的状态。但是法官得知这个具体的细节之后对于她的质疑就是，你当下没有说不，你没有明确的表示你不同意，那立法可能隐含的潜台词就会觉得你是同意的，那是不是就能说明其实立法 他站的立场其实就不是受害人的立场。
对，就是这法律制度设置啊，它确实有的时候也挺复杂。他其实不考虑一个特定女性在那种环境之下，他的反应跟一个普通的一个男性，他其实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就像之前的这个货拉拉那个女孩跳车的这个事件，你看我们法律圈其实很多男性都觉得这个女孩太不理性了。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其实男性主义的这种视角，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他其实是站在一个就事后的，或者作为一个理性人你会怎么做，但是他其实可能忽视了一个女性在当时情况之下他会怎么反应，然后他也忽视了一个人你在一个特别慌乱的这个情况当中，你的反应跟你其他人在办公室里面想象的情况是不一样。我认为他这里面确实有性别主义的这种视角影响在里面。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跟无罪推定有关，你觉得他更多的是站在加害人的角度而不是站在被害人的角度，这可能跟刑事诉讼当中的基本理念有关。认为一个公民你要给他加上犯罪分子的这个标签要非常慎重的，无罪推定就意味着我宁可放纵有罪，我也不冤枉一个无辜。所以这样的话也会使得这种制度设计客观上对被害人来讲就是不利的。我是觉得这两个方面啊，前一个方面我是反对的，对，但后一个方面的话我自己也还是赞同的。我们经常在说啊，既不要冤枉一个无辜，也不要放纵有罪的啊，这绝对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也就是说你想达到两个价值目标同时实现那就是不可能的。任何制度设计当中你其实都得选一头，也就你究竟是把不冤枉无辜放在第一位，还是把不放纵有罪放在第一位。你就会发现你不放纵有罪放在第一位，那你一定会导致很多的冤假错案。
再往后一层，因为其实刑事的公诉案件相当于是个人跟公权力机关站在对立面嘛，那这个时候刑法它的制度设计会更偏向于保护这个个人，也就是被告吗？
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刑事诉讼啊，到现在为止它都是由国家进行追诉，所以检察机关就是代表国家的。晚近以来就是让人反思的就是国家是不是可以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就是在传统的刑事诉讼当中，被害人虽然名义上是当事人，但到现在为止其实他都是一个证人的角色，也就是国家就是追诉有罪的这样的利益可能部分的跟被害人的利益是重合的，对，但有的时候也会有冲突的地方。那可能我被害人有其他的诉求，被害人也需要恢复啊，他心理恢复包括他获得一些经济赔偿，这些其实都跟不上。
这种二元主义怎么样有一个更好的修正或者调整的方向？
现在实际上当然就是在说刑事诉讼当中我是不是应该构建一个三元结构，个体里面当然既包含被告人也包含被害人，对吧？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处理起来要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还有就被害人。但是现在被害人他几乎都是理所当然的被认为跟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但你会发现他真的不完全一致啊。对于被害人来讲或者被害人家属来讲，他除了追究对方刑事责任之外，他还有其他的诉求啊。
家暴很多时候不只是针对女性，还有针对孩子的。像中国有句老话叫棍棒底下出孝子，然后今年相关的一个新闻是五月发生的维系少年坠亡案，当时这个案件引发广大的社会关注，因为那个孩子是一个挺标准的天才少年。当时事发的时候，虽然他只有9岁，但是已经拿过很多围棋的全国冠军，也升到了业余6段。然后孩子的爸爸对他的教育方式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如果你输棋了，如果你表现不好，就会用打你的方式来让你下一次表现得更好。然后这里也要澄清，很多人当时会认为，然后包括媒体前期的一些报道隐含的意思是孩子是被父亲殴打然后坠亡的，但其实不是的。就是警方经过很多详细的调查之后发现，当时孩子在玩的时候自己在屋子里然后不小心坠楼了。然后我们说回这个少年的这个教育方式，就是老师对于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是怎么看待的呢？
这种管教孩子方面其实还挺普遍的。当然就是现在的话，比如说中产阶层当中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就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嘛，所以绝对数量还是不少的。这起事件我之前也关注了，我们会发现其实双方说法不一样，但是的话就是对于父亲曾经打过这个孩子其实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只不过是说在父亲或者父亲的这种亲属这边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管教，然后你在另外一些眼里觉得你就是一个家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父亲啊，比如生活方面照顾的无微不至，可能他自己都不在工作，那么确实就是说对这个孩子也有爱这个方面，对吧？而且也是深爱。 可能我们中国或者东亚的这样一种管教方式当中，这个爱里面好像就一定就要求对方必须要服从，觉得就我是为了你好，就是这样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啊，其实它背后的这种理念跟那个女性有点相似，它还是一种就是说父权制之下，把这个孩子或者把妻子都当做自己支配的客体，爱你的前提是你必须听我的，那对方不服从怎么办呢？那我就打的方式。对，但是你会发现啊，这样一种就是传统的教育子女的这种方式，它跟传统社会的这种制度结构或者一种文化基因是内在契合的。但是现在这样一种教育方式，你会发现你跟现代的制度跟现代的基本理念其实是不契合的。现在的话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比如说纪伯伦写过一首诗，就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只不过经由你来到这个世界，你不能把他当做你的支配品啊，对不对？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像这些问题当然看起来好像都是家务事，其实背后的话都是一个传统社会，它虽然看起来转型到了一个现代社会，但是很多人的这种观念其实还停留在之前传统的社会，对吧？所以你从立足于现代社会它所配置的这种制度和它的理念基础来讲，那么明显其实就不适应的。当然中国这样一种夫权制和父权制其实就是几千年了，你虽然人的肉体你是出现在21世纪了，对，但是的话就是之前传统社会那种文化基因这还是刻在现在的血液里面。
我可能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对于一些遭受过家暴或者说经历过这种控制型的爱的孩子来说，很难完全跟原生家庭割席，因为其实这种控制甚至说家暴很多时候会以一种爱的形式表现出来，像就是这个围棋少年，他其实是在做职业棋手，爸爸也相当于放弃了很多自己的生活，然后就陪着孩子练棋，然后付出特别多的那种细节，然后在这种爱然后控制甚至暴力殴打的这种东西都交杂在一起的时候，孩子可能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儿了。
控制的这样一种结构对于孩子来讲确实很难摆脱，因为他也没有其他这种有效求助渠道，比如那个围棋少年，他的父亲是在公开场合也殴打过他，对，那么实际上说明就同学甚至校方都有可能知道，可能都会认为就是人家的这种家务事并没有进行干预，就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这种传统的文化基因之外，目前特别流行的成功学就在其中可能发挥了影响，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在音乐或者艺术或者体育方面孩子有比较突出的天赋，这个其中家长就通过殴打式的或者家暴式的一种管教，最后孩子成才了，反过来就会把他的手段合理化，就觉得棍棒之下孩子更能够成才，就好像说逆境出人才，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顺境更容易出人才，逆境的话虽然出来了一些人才，但是你把很多人才都给扼杀了。
您自己也有孩子，您自己大概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呀？
我自己有两个孩子，说有的时候就是骂几句孩子或者批评几句，这个倒是还是有的，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对孩子动过手。当然一个就是孩子确实也没有调皮到顽皮到就是你要出手的这种程度，而且另外一个我确实也觉得你要通过殴打让孩子来服从你，这本身也是父母无能的体现。对，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让孩子认识到，当然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惩罚措施，对吧？比如说不允许玩电脑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必要的管教是赞同的，但是就是像这种暴力性的殴打，尤其是就是说你完全没有任何尺度的，特别让人反感，而且另外孩子也有他的自尊，就是甚至这种管教当着就其他人的面或者当着其他孩子的面，对孩子自己的尊严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其实你只需要有一个设身处地的这个想象就行，比如说啊，我中学的时候比如我妈骂我啊，尤其是当着同学骂我，那我就会特别火冒三丈。其实道理都很简单，你把你家里的另一半，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孩子，就你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孩子当然是你基因的延续，但是孩子他确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并不是你的复制品啊！而且尤其是你不能把自己未完成的这种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遭受家暴然后成长起来的孩子，一方面他有可能会像您说的，他的自尊会受到挫伤，然后他之后对于很多事物的看法都会受到影响，因为他可能相对一个低自尊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很多社会新闻的案例，被家暴者长大之后自己变成家暴别人的人。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比如说，那我从小受到了爸爸妈妈的家暴，长大之后那是不是别人就是可以打我的，
就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走出就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就可能就得逃离家庭。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女性，如果你有自己的理想或者想法，就一定要离得远远的，可能到大城市，然后它相对来讲也更加现代一点，就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广州啊，就是这样一些能够获得更加公平的这种机会，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你不脱离原来的环境，就非常难以避免走那种循环的。
那我们也聊一下对于未成年人家暴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些规定，是不是现在比如说像医院、学校这样的机构，其实见到未成年人遭受家暴，他是有告知公安机关的义务的？
对，他确实是规定了有一个强制报告的义务。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观察到看到了有孩子被家暴，我们也应该去向警方告知，应该去报警。
哦，对，其实是你报告义务，同时就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确实还是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再转变观念，也就是说在现有的这种制度进步的基础之上再往前走一步。确实就是说有一些家暴场合你能够进行行政处罚或者行政拘留，真的就应该拘留。我之前就看到过有一个民警，他自己几年前好像就有一个公号吧，里面其实也讲到他处理过很多家暴的这个情况。其实像这种行政拘留对于家暴的这一方震慑力还是非常大的。对，但是现在行政拘留一般都很少用，那进入犯罪就更少。通过告诫受制度，他有的时候批评教育效果确实就是不太好，导致后面可能出现更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家暴这一方直接就把人家打成重伤了，或者反过来被家暴一方反杀把对方给杀了。像这种社会悲剧其实本来都可以避免。所以我现在是觉得确实不能优先就只考虑说我就批评教育就好了，因为你要知道中国的现实情况就是可能十几次家暴可能才会报一次警，在这种情形之下报警的时候又罚酒三杯。你看就是像包括前两年重庆有个案子嘛，那个男的其实本身是这个女的的第二任丈夫，然后女的的第一任丈夫去世了，第二个的话他平时就有家暴的传统，因为女方跟第一任丈夫处得很好，当时他公公好像也跟他们一起生活，他第二任丈夫直接就把他公公给打成轻伤了。刑法上的轻伤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轻伤根本不是一回事，伤害程度挺严重的。当时这个男的就已经关在监狱里面一年又放出来，他还是有暴力，包括对他的那个继女还是个幼女，就是三岁要施加性侵。后面的话那这个女的直接就把他第二任丈夫用锤子给打死了。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女方前面就是去报过警的，可能还报过不止一次。确实现在啊，执法部门应该改变观念，就是不能只是因为有家庭因素在里面然后就在处罚的时候就轻放，客观上这会导致就另外一些恶性这个刑事案件的这种发生。
刚好您说的案例其实是一起家暴反杀案嘛，那如果是家暴反杀的话一般会判到什么样程度的刑罚呀？
哎呦，其实就是在传统的这种刑事司法当中一般情况之下判的确实还挺重的，像以前的话那可能判的更重，至少15年或者无期。这个个案呢就比较特殊，这个个案当时澎湃新闻报道，而且澎湃新闻当时也找我做了一点评述。那我当时是认为啊，因为当时现场的话就是只有这个死者然后就跟这个女方在，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已经去睡觉了，而且这个男的还威胁说如果当天晚上他的这个强奸行为不让他实施的话，他第二天上午还要在大马路上对他的继女嘛，就是实施强奸。那么所以那个女的就越想越气，后来就直接用锤子把他杀了。但是当时的时候啊，这个男的躺在床上，其实你不知道他的这个不法行为到底有没有结束，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不法侵害已经结束，那这时候你应该做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这个案件后面的处理结果好像判了一个缓刑吧，后面马上就放了，但是还是定罪的。那因为我是认为可以定无罪的。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案件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相对于普遍的反杀案，
对他比普通的反杀案他可能判的要轻很多。另外的话我觉得就不可否认，在2020年之后关于正当防卫指导意见出来之后，其实对于家庭内部的正当防卫其实应该也处理的比之前要轻一点。之前的话就是但凡女方这种反杀那都判的挺重的，就一般就是判15年都算少的，都判无期或者甚至死缓。对，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可能有一种隐蔽的这种社会观念或者文化心理基础，很反对女方用这样一种极端的这种手段去反抗夫权制的这样一种结构。对，所以这里面的话你会发现他为什么判这么重，这个是特别让人疑惑的。目前呢应该说司法实务当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确实也不像以前那么严苛了，
甚至听起来这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你可以挨打但是不能反抗
啊，就是是有点。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家暴一直就得不到处理，或者在有些地方家暴就是甚至都很普遍。
其实就刚说到家暴反杀案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他自己是在南方的一个监狱里做过个案访谈的，他当时访谈的其实就是已经被关到监狱里的很多家暴反杀大龄的农村女性嘛。他会发现其实也有一些经济上的原因，就是早期他们接受家暴的时候没有办法离婚，是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工作，经济上必须得依靠这个男人，所以就得忍耐男性对他们的拳打脚踢。
对，所以就是家暴问题的解决啊，就确实就很复杂，这个也得承认，不是说你一味的从众能解决的，也就它确实需要多个环节共同来处理。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因为其他环节还没有处理好，就是你也放松你该做的。但为什么在家庭成员当中，你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就下降了？凭什么？很多时候为什么家暴问题总是就解决不了，执法机关这边就比较严厉的这种处罚确实会给家庭带来其他的这种影响。你比如说行政拘留了或者坐牢了，如果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那怎么办呢？经济方面的这种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如果你就说依赖于这个男性，确实你很难离开他。不过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女性如果敢于离开你原来的环境，你到其他地方，你甚至做家政这种工作也不需要太多的学历，对吧？另外一个就子女因素吧，可能就子女还比较小，为什么很多被家暴的时候就报警啊，或者甚至进入刑事诉讼都有很大的顾虑，那他的坐牢的有罪记录会对未来这个家庭的子女甚至是就是未来的孙子女有这种株连性的效应，这个实际上也导致在这里面就是其中被家暴的一方不愿意去报警，而且甚至如果他去报警的话，他的子女反过来会怨恨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你报警导致爸爸就是有了这个有罪记录，然后导致我们在考公考专业的时候有很多限制。好，当然家暴也有可能是妈妈，对吧？但是确实还是男的比较多，九成左右。尤其是你比如说家暴孩子报警了之后，让家暴的这一方坐牢，反过来你自己还要受他牵连。社会治理的这种制度设计方面确实要合理，那你这种情况之下有一种豁免，不应该让这样一个施加虐待或者施加家暴的家庭成员然后影响作为被害一方的家庭成员，这个就是很荒谬了，知道吗？对，但是我们现在可能管理方面都还跟不上，然后你一做政审的时候，如果家庭直系亲属当中或者配偶当中你有犯罪记录，你确实就会对自己的这种就业升职都会有特别大的影响。有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啊，不一定真的就制度上在支持这种父权制，但它客观上起到了这种效果，也就你设定制度还得根据客观的效果然后反过来调整这种制度。我觉得49年之后啊，其实在男女平等领域方面政府还是做了比较多的工作的，对啊，所以这也导致说男女平等其实中国跟其他国家相比实际上并不是明显落后的，对吧？所以从这点当然也应该看到政府的努力。对，但他有的时候的话就确实更考虑大局，更考虑社会的维稳，对，所以客观上就起到了那种效果，导致了就你的制度实际上对于被害方是不利的。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你得根据这个制度运行的结果，然后反过来得调整制度，然后让制度所传达的这种规范信息能够对加害人进行威慑，然后对被害人进行保护。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具体的案件，就是成都男子两年家暴妻子16次这个案件。这个案件发生在去年，当时有很多媒体会把案件概括为两年婚姻、16次家暴、6次报警、2张家庭暴力告诫书、11年刑期。我来简单解释一下这几个数字分别是什么意义。小谢就是这个案件的受害者，然后贺某阳是家暴者，他们两个人在2021年结婚，婚后小谢就遭遇了非常多次非常严重的暴力，加起来有16次之多，甚至包括在小谢怀孕的时候也曾经被贺某阳殴打过，最严重的一次其实也就是第16次。那天小谢是向法院递交了诉讼离婚请求，结果当晚贺某阳得知了小谢要跟他离婚，所以又找到了小谢，把他打到内脏出血，肝、脾、胃、肾、12指肠这些器官都受到了不同等级的伤害。医生当时对小谢伤情的评定是说晚送到一会儿就没命了。伤情鉴定书上小谢一共有21处受伤，一处7级伤，2处9级伤，他终身都需要挂造漏袋。不管是小谢多次报警、2张家庭暴力告诫书，贺某阳其实一直都是屡教不改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非常的骇人听闻。但最后法院对这个人的判决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10个月，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最后执行的有期徒刑是11年，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人民币大概是37.9万。这个判决结果出来的时候，小谢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自己只能再活9年了。他非常担心这个贺某阳出狱之后会对他继续进行打击报复。像这个判决的结果，学界是怎么看待的呢？
哎呦，这个判决的结果的话，从司法实务的这个情况来看，它还是比较常规的这样一种判决，也就是说并不明显偏轻。就我们现在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的话就是3到10年，要致人死亡或者是有特别恶劣的情节的人后才会10年以上，也就故意伤害罪它就是3年以下一个档次就轻伤，3年到10年一个档次，10年以上一个档次。 司法实务当中他认定的标准可能跟普通民众的这种心目当中这种伤害程度给人感觉就罪行不适应。这个判决就是从法律或者司法常规的这种角度来讲，他这样判就是还是比较常规的，并不是说明显要从轻处理。
当时其实法院做出这个判决的有一个依据，其实是觉得这个小谢的损害后果它不属于是严重残疾，因为最后判定伤情是一个七级，两个九级，然后一个十级伤，最严重的是一级这个伤情。搬法律上的话是达到六级以上才算严重残疾，所以给小谢就是相当于这一次家暴吧，定的这个伤情其实没有达到严重残疾的标准，所以可能也是跟他的量刑没有再往上提有关系。但这个延伸出来的问题是，因为家暴其实是具有长期性的，之前的可能是当时没有做这个证据的留存，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就康复了嘛。
对，就是家暴领域它有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太好处理啊？就除了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因素之外，它确实也跟证据有关。家庭暴力就通常发生在家庭内部，导致它通常比较难以证明，然后双方各执一词。确实就是如果说被害方自己要保护自己的话，那就是要注意录音录像，受伤之后要迅速去医院，然后去进行一个不管是治疗也好伤情鉴定也好，都要留存证据才行。你刚才说的这个案件啊，其实我觉得最让我感慨的倒并不是说就是这个男的好像判轻了，即使把他判无期徒刑，但是这个女方她就终生只能就过这种比较低质量的这个生活，对吧？其实更让人感慨的是说，你报了那么多次警了就不提前干预，那前面这个都应该构成单独的虐待罪了，前面本来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当然你把对方弄到牢里之后，对方是不是会出来报复你？我是觉得这个当然被害方可能心里害怕，这完全能够理解啊。对，但是因为这时候如果国家公权力国家机器如果站在你被害人这边，你确实也不用太过担心，除非那他确实就准备继续坐牢把牢底坐穿了。这个案件在当前实务当中还算可以，他还做了数罪并罚。我们原来的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家暴涉及到虐待罪或者有故意伤害罪，往往就认为一个罪名被其他一个罪名吸收了，对，甚至就是说伤害程度比较重的都按照虐待罪来处理，这个才是比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因为就是说晚近几年的话，确实就关于家暴的这种治理比较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所以现在的话案件处理当中也比原来要好一点，可能社会公众就是对这样的判决还是不满意。对，但以我的了解跟之前相比较好多了，这十年以来确实在这方面还是下了力气，还是有一些制度上的这种进步，只是说这些制度的进步不足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小谢这个案件为什么我们觉得引起很大的关注，其实是因为觉得他穷尽了所有救济手段，就是事前没有实现这个预防的效果，包括其实是开了两张家庭暴力告诫书。其实有一些观点会觉得告诫书它肯定相对于之前是一个进步嘛，对于那些可能不会像贺某阳这么恶劣的人，不会屡教不改的人，会觉得警方给我出具了一个这个东西是对我有很强的威慑。
其实按照24年的这个强化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告诫书没用之后他其实是应该进行行政拘留了，或者追究刑事责任。这里面有两份告诫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案件发生在24年12月以前，为什么就是说这种恶性的案件其实有的时候你还是要报道出来。对，因为你不报道出来的话，他不会让这个相关部门认识到这个问题。那所以我觉得24年年底出台这样一个，那是不是也跟就是这类案件的公开报道有关。所以我自己的态度一直是不赞成把问题捂起来，虽然你说你把问题公开好像是老是在跟政府部门唱反调，但是其实是说你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尽量去做一些改善，这样的话就整个社会才能往良法善治方向走。
然后小谢当时还遭遇了另外一个困境，就是他起诉离婚，但是因为离婚是需要证件的，但是他的证件是长期被贺某阳藏起来的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算是一个少数的情况，家暴者如果真的有心要藏这个证件，其实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
有的时候确实也不要认为爱就是一切，尊重永远比爱重要，所以他是他你是你，就不能因为进入婚姻状态你就觉得什么好像都是夫妻共为一体。那么有的时候就是适当留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些措施其实是必要的，永远也不要指望爱可以解决一切，我认为尊重是第一位的。很多时候人家说啊，你在婚姻当中为什么动不动要讲权利，那因为我认为权利跟尊重有关，他都把你当人来对待，如果是爱我觉得也是比较畸形的吧。我觉得爱需要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
就是很多人会说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您认可这句话吗？
我自己看一些材料确实是比较大概率的情况，比如说一次家暴就受害方这边就很快就原谅，那他确实就是对方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长期以来就会成为习惯，然后在习惯之后的话，被害这一方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 他为了让自己的内心跟外部环境比较协调，因为人其实内心跟外在不协调是很痛苦的。然后大部分人觉得环境我改变不了，他都会去改变自己的内心，甚至扭曲自己的内心。所以到后来的话，就这样的女方，她慢慢的就认为是自己该打，对方打自己，其实是自己有错在先，她就会有这样一种心理。这个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症状，但是你会发现就这种症状的形成，它必须要有环境，就是如果被害这一方他不逃离这样的环境，他后面确实就比较容易形成扭曲的，其实不正常这种心理。
也有可能是因为实在是生活的太痛苦了，然后必须得让自己不那么痛苦。
哦、这个是人的这种心理使然，这也导致就是说这种心理很容易被人操控。所以你就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之下，其实你扭曲自己的心理，让自己的内心适应这样的黑暗，反而是更可怕的现象。这就是像病媒管机里面的病媒，当你不再认为它是问题，觉得这很正常的时候，这反而是最可怕的。
但我们想要帮助这些受害者，需要做的还是从制度上给他做一个更好的，比如说事前预防，
对，
然后更严重的对于加害者的一些处罚。
对，我觉得制度层面那肯定是第一位的，制度层面、社会层面是第一位的。对，然后就在此基础上再去强调被害人的自救，它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而且确实就是你公权力的这种介入或者其他社会相关部门的这种介入，它实际上往往更有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被害人的自救也特别重要。就如果你不自救，你自己愿意沉溺在那里面，很难真正去解决。然后另外的话，你在找配偶的时候，决定跟对方结不结婚的时候，确实需要做一些必要的了解。就比如说了解他的父母，就如果说他父母之前就有那种家暴，那么你这时候就要12万的这种小心。然后另外也会有一些蛛丝马迹能够判断，就男女在交朋友的时候，如果对方有一些特别极端的这种行为，这种人在婚后是特别容易有家暴的。因为原来我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们年级的一个男生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开始不同意，他居然就把小手指给砍了
啊！
然后那个女生后来好像真的就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了。我说的就这种极端行为，就这种特别容易有家暴倾向，有暴力倾向的。然后还有比如说虐待宠物的，那当然这都是犯罪学上的这种统计数据啊，并不是说凡是有这种他就一定会走向家暴。尤其是现在你进入婚姻容易，然后走出婚姻其实是比较难的。那如果你觉得对方有这种暴力倾向，那你不管再多爱他都应该立马分手。尤其是那些比如跟你分手对方要生要死，这种都是比较危险的。
就比如说假如我处在一个婚姻关系里，然后我长期会受到比较轻微的伤害，这个人可能他过几天会扇我几个巴掌，但是也判不到轻伤的级别。
像这种就是可以构成家暴啊，可以报警的呀。如果事情发生，那确实就是要考虑就取证。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啊，相关部门要偏袒这样一个就施暴方，它确实也是证据问题。对，因为你比如说你身上受伤，那你怎么证明就是对方打的呢？所以你法律上肯定是要讲证据的。现在不是有手机嘛，那录音录像包括就是在有些地方装一个隐蔽的摄像头，你不取证你没有办法证明就是对方打你。
其实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提早报警，然后在警方那边有口供承认？
对，就是说你不要等到什么十几二十次要打得越来越严重你才去报警，前面比较轻微的时候，然后但凡对方就这样动手，你就直接报警。然后报警也是证据啊，知道吗？你哪怕现在警方可能不一定及时干预或者有力干预，但你报警的记录今后就可以成为你诉讼或者其他救济的就这个证据啊。
不要停止任何一次微小的自救。小谢案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小谢是贺某阳的第二次婚姻，而且前妻也是在法院起诉的离婚，而且离婚判决书里就写了贺某阳经常对前妻大打出手。但是这个信息其实小谢之前都是一无所知的，他后来被打了然后翻抽屉才找到了离婚判决书。那有没有可能甚至不用向全社会公开，就只要他下次再领结婚证的时候告知他这个消息呢？
如果有家暴的这个告诫书，目前他都是要求同时给居委会和村委会的。对，但是问题就在于现在就我刚才说的2020年12月份的九部委的这个意见，他在23条当中规定保护当事人隐私。你要说这个规定完全不合理呢，这确实也不对。但你确实就能够发现这里面就存在各方利益之间的这种冲突。家暴一定程度上确实还是跟个人隐私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因为就是有的时候被害方也不愿意公开，他自己在社会上在单位里处境会比较难，等于是说加害方不就也被保护进去了吗？就是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制度里面的一个 bug， 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或者当地的派出所，我就觉得是应该开通这样一个查询渠道。另外对于个体来讲，你指望制度来救你就不现实。当然我这里面不是要苛责被害方，而是就是说你在这种时候的话，你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 包括你可以去查一下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去有意识的试探一下对方，做一下这样的试验，有的时候其实是能够观察到的。不是要苛责被害人，对，但是你确实要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
法律上会对一个人做无罪推定，但是建议大家，就是尤其在做婚育这样重大的人生决策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把人往坏处想。那现在国外对于就是家暴的一些具体的举措，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我有查到国外好像还会有一些就是致死性风险评估的机制，更有效的判断这个人他是不是会继续进行长期的家暴，然后之后对于这个受害人他会不会有致死性的相关的风险，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借鉴
的。对，据我所知道的信息，你只要家暴，警方不仅及时出警，而且一般处理都会比较严厉，这样的话更多的人愿意去报警，因为处罚及时，那反过来也会对这样的加害人有威慑。我刚才说的就限定于公权力机关，它另外还有一些比如社会救济部门，它社会救济部门的话相对也更加发达一些，包括什么心理治疗，包括社工的这种及时介入。就说总的来讲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都需要各个部门跟进才行，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比如说做这样一种风险性评估，比如设定专门的这种救助机构，救助机构还要辅助于心理治疗，让这样的女性如何走出就是受家暴之后各方面的困境，经济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对吧？然后包括子女抚养方面的。
你也提到了就是公安部等等这些部门都在为家暴做出积极的努力，就除了像您刚刚说的24年12月九部门印发的这个意见，还有25年3月江苏省也出了一个反家庭暴力条例，明确把强迫发生性行为、实施经济控制、剥夺财物这些界定到了家庭暴力的行为里。然后其实我们能看到确实政策是在往好的方向走，往好的方向做相关的尝试的。
强迫性行为啊，当然又涉及到就是法律制度的设计问题。在我们国内的话，就是说你但凡进入婚姻状态，强制性的这种性行为一般来讲都不作为犯罪来处理。但说句实话，这个法律规定本身就很有问题。如果你放眼世界的话，那其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上全改了这个规定了。理由就很简单，就是女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进入婚姻状态不代表她就出卖了她性方面的权利。那我们国家一个就是离婚诉讼，另外一个就分居，就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发生的强制性行为才构成强奸罪。像这类行为把它纳入到家庭暴力当中，当然跟原来就是完全不管，那肯定算是一个进步。但是说句实话，你只弄到家庭暴力当中，然后确实是有问题，因为它明明是一个性质恶劣的强奸行为。现在法律强奸罪的规定当中，它并没有把它限定于丈夫之外的其他男性，知道吗？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改立法，只要是改这个法条的理解就行了。其实言下之意，我们立法上现在有空间啊，你丈夫当然也可以构成强奸罪的主体啊，那你为什么司法当中就一定要固守你原来保守的立场呢？认为婚内强制性行为不构成犯罪。
关于强奸罪，正好也可以预告一下，后续在这档播客里面我们也会聊到强奸的相关话题，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法与远方播客。那回到刚刚的话题，你也提到国家做了相关的努力，但现在也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然后你也给到了很多个人自救的方式。那在改善家庭暴力这件事上，您觉得未来会变得更好吗？
这点我倒是相信的，就是目前就在全社会当中开始认识到家庭暴力是个问题，而且另外家庭暴力不只是个家务事。那么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家庭暴力的这个问题接下去其实需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包括决策层各个地方的这种执法人员意识到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在目前的这种法律框架之下，可能对于家暴的被害这一方有一个更好的这种救助，然后对于加害这一方有一个更好的威慑。当然未来的话可能确实是需要出台进一步的这个举措，